各位注意啦，医院里有许许多多的忌讳跟地雷，误采会惹来大麻烦。今天好辣医师团不藏私，一次告诉你。好辣军团们又会分享哪些特殊经验呢？
值班小护理师一亿。好辣。
好，如果许多集啊，在医院里面有很多忌讳跟地雷，一言一行都需要注意。今天呀，医师来告诉大家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这些话好忌讳，白色巨塔禁区别乱入。第一个。
另一个病比较惨，然后病患听了之后当场大哭。哦，现在其实呢，我们讲说那个人工智慧会非常非常进步，很多的人工智慧其实会取代医师哦，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取代医师？因为医师是人，有温度，会懂得安慰病人。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总医师哈，那有一天那个急诊室就把我扣去，所以有一个60几岁的大姐。 然后他早上就呕吐啊，然后呕吐完之后，他觉得可能是肠胃炎，就送到那个急诊室医院，哇，尿毒好高，已经到尿毒症了。那必须当天就要洗肾。那所以我那时候总医生就呼叫我去要解释跟病人解释嘛。那我去我就看他女儿送他过去哈，那我跟他讲说，你的尿毒指数好高哦，今天一定要洗肾，不然会有生命危险。那讲到这里，他女儿两个眼眶就红了啊，他就说，那洪医师，那洗肾是不是就洗一辈子了？ 那我说，因为你是慢性肾衰竭，可能就要洗一辈子。哇，他们就开始掉眼泪了。那这时候，我当然就是要开始安慰他哈，都在想说，哎呀，但是哦，你也想想，当然洗肾是很惨，没有人要洗肾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洗肾现在是健保，是不用花任何一毛钱，不用钱，而且洗肾洗得好，可以活20年、30年都没问题。你万一你得到的是癌症，你可能要花好多钱哦，买药买什么，而且癌症可能会要掉你的命。 我心里非常骄傲，想说这样比较之后，他应该一般人就会眉开眼笑。结果他们两个哭得更惨，哇！那为什么后来那个我的住院医师就把他拉一下，说学，他们上个月才刚诊断乳癌，然后整个人就一脸尴尬，刚刚口傻眼，
对，
我就赶快转移注意力，说啊，我来跟你解释什么是洗肾这样子。所以比惨把要把你的病历要弄得很清楚啊。
所以常常聚会聊天。
讲话也要注意一点。对啊，还有你不晓得上个月又胖死了，现在还好瘦20公斤回来，旁边还一个更胖的。真的，我真的常常就是我有个好闺蜜，她比较对，然后呢，我们常常我跟另外一个闺蜜就在那边聊说，哦，真的很烦，最近胖5公斤什么的。她说，你们两位。
你没有估到我的感受，还有一个在场合里面聊头发也是会让你很哦，对，
你头发好多哪有啊？我都用浴室，你看看我这边那边秃的已经，就像我之前啊，就是我的右膝盖开始一直痛，然后呢我也没有去照 X 光，我就去找一些什么民俗疗法去推拿去针灸，所以一直弄了很久都没有好。 等到有一天，我真的是完全痛到已经没有办法站了，然后我就去大医院，他们就建议我做核磁共振，然后一照之后才发现，天哪，那医生就出来说：“小姐，你今年几岁？”我说：“我快40。”他说：“哎，我怎么了？”你知道这种表情最可怕，你知道吗？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你的右膝盖已经退化性关节炎第三期。”我说。 第三期是什么意思？他说已经跟老人已经蛮接近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你还有左膝盖，左膝盖呢退化性才第一阶，这还有的救。我说那我就心里想说，天哪，这医生真的很不会安慰人啊！你就把你的专业告诉我就好了。我说那请问医生，我能怎么做呢？他说哦，我就建议你去打 PRP 就好。我说对，我就是要指这句话。
我并没有要你跟我说这边会比这边好，是感觉问题。
是不是？
听在我们耳里会觉得说，哦，我只剩左膝了。
对，
就觉得很可怕。就前阵子发生事情，健康检查，你都空腹嘛，都医生你有没什么吃东西？可是到最后看完报告，最后护士呢，看完医师就跟你讲说，医师说你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就赶要吃什么赶快去吃。
好可怕！
大家一听到底什么事啊？不是你不是一大早没吃东西？
可是你可以说，我们肚子可以去吃点东西，不要说医师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我讲医师说，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询问有没有好一点。
病患越听越生气。
刚刚听洪医师的例子，再听那个丽菲的例子，你就知道医生真的很难当。好，那我自己的案例是这样，一个50多岁的一个男性，那。
他那时候呢得的直肠癌哦是在非常非常下段。那因为直肠癌现在如果在两公分以内的时候，的确科技上是可以做到保留肛门。可是你们要想象哦，假如我真的这样子接起来之后，那个疤痕离肛门口非常非常近，加上有的人有时候手术后，因为切完之后会结疤嘛，结疤就会有一个刺激感。那有的人甚至手术后要电疗、化疗，所以有的人虽然保留了肛门，可是呢，实际上他一辈子他就是一直会想上厕所，你就是屁股随时有要大便出来那种感觉，你知道，这种是无可避免的。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有些这种病患，我们都会跟他说，其实与其这样不好的生活品质，你要不要干脆就是做人工肛门会比较好？即便科技上我做得到，可是你一辈子的品质是不好的。但是很多人心里过不了那一关，他希望还是不要人工肛门就做了。好，那我50多岁这个男性后来呢，就是电疗化疗也做了，然后呢也做了手术。那但是呢，因为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因为屁股一直有那种刺激感嘛，好，那所以呢每天呢就会去跑厕所20几次。回诊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形嘛。那这样过了大概差不多3个月到半年之后，我们中间的回诊我们会跟他说，需不需要我给你一些稍微不那么刺激的药物，让你肠道不要一直有这种刺激感，他又会觉得腹胀不舒服。大概差不多半年前有一次回诊，那医生来一定就是看你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他就说啊你拉肚子的状况有没有好一点，我就问这一句。大概半年前那一次他就发火了，他就说，我知道呢你一直在怪我呢没有让你做人工肛门啊，我也知道我这样子会一直拉肚子一直会不舒服啊，也常常跟你拿药膏，因为有破皮的关系，可是你这样好像是在关心我，可是我为什么每次越听都觉得你在讽刺我这样子，我并没有觉得比较好这样。我说我真的没有，可是因为老实说我进来我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话，因为他明明一定只有拉肚子的问题，对，所以有时候当医生就很困难。是他后来他说我在思考每次他进来我都要问什么，有时候有点犹豫，你知道吗？对，
会不会不问他，反而说这医生怎么都不关心？
对，很冷漠啊。对，
对啊，都想急着好嘛。如果没好的时候，看谁都不顺眼，对不对？
对。
如果你看好了，你去见医师，医师很忙，你也说，啊，麻烦他抽个空见见我吧。
对，
知道吗？如果你把他看好的话，对。
哎，陈医师其实这么温暖，这么会 care 你的心情。您要珍惜耶，好不好？因为我以前生病的时候，我其实一直还蛮想要遇到这样的医生。但因为我个人是肠粘连开过2次刀，然后我盲肠炎开过1次，所以腹腔总共开过3次。那可是，在以往的岁月里面，我所遇到的不管是外科或内科医生，他们都异常的冷静，因为现在他们不会是一个哦，你有这个病。我出诊这个病，我复诊这个病，我马上就开刀，不会这样，因为通常会比较的需要一个观察期。但是在那个等待的那2-3天之内，你只能静脉注射嘛，你进食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那个状态其实是很痛苦的，又加上你的肠一直不断的在绞痛，哎，那在那个等待期间，你就会很病会急，然后你就会慌，你就会想要希望可以从接触到你的护理人员或者是医生那边，你得到一些
温暖、
正向的期待，或者说对，或者是关心，或者是温暖。每一次医生来看你的时候，你就会问他啊，那医生，那请问我这样是感觉他有在蠕动，他有在，那会不会我等一下就会排气了呢？再看看。下次来，哎，医生，我其实刚才我有放1-2个屁耶，那这样是不是代表他开始运作了呢？再看看 ，even 我开完刀会去回诊，说，哎，医生，我这样子哦，应该差不多再过，因为已经出院了嘛，我应该差不多再过3-4天，我应该就恢复正常了哈，可以吃稀饭还是什么的嘛？
再看看，
再看看。然后我的内科医师变得，因为你后期的保健跟保养其实是吃帮助肠胃里面内部运作的药，每次我想说，哎，那医生，我可不可以开始回去健身房了？我可不可以开始运动？
你这个病哦，如果出力的话，肠子会扭结。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回去做比较轻微的，还是做比较那个的？
你想再得一次吗？
但是因为经过了一些很重大的疾病，你回去当你休养的时候，你冷静的时候，你会尝试的自我思考某种逻辑或道理。但说真的，我后来想通了以后，我会发现。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医生界的某一种要求或者是准则，因为我回去想了一想，要是我在这个痛苦交加、病痛交加的这个状况之下，我得到了过分的期待， 或者是过分的温暖，但后来事实并不，结果并不是那样，不如预期，我没有照他说的鼓励当中的时间之内恢复，或者是我没有预期到他可能更加严重，那是不是对我的打击可能会更大？但是还是谢谢所有照顾过我的医生，谢谢。
不是啊，是看人的个性，有的人会喜，有的人会有期待，那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喜出望外。
那你会不会很喜欢你？哦，你这个严重了哦。然后带回去之后没事，
没事。哎，
对对。
那我要是你，我就不会付账，我就走出去。不是，他一定会拦我们嘛。哎，没关系，没关系。
你怎么没
账单没有？再看看。我才不鸟你。
其实还是真的像瓜哥讲，真的看个性啊。那要是我的话，像他，不管他以肠粘连或肠阻塞或盲肠炎、阑尾炎这种，一般医生来的时候，你要看医生，像我是都会把前后的状况会稍微解释一下。像你，比如说你说，哎，你开始排气两次，那我可能就会鼓励你说，哎，很不错，那你再下来动动，或许有机会不要晕到这样子的。对，一般还是有温度一点。
可他疯狂喜欢运动，那今后能不能运动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激烈运动，他的肠子又会？
其实根本就没有差。如果你是剖腹手术，一般建议三个月到半年，不要很剧烈。
是。
如果是微创的话，一般建议一个月内，其实就 OK。
因为我就是开在腹直肌上面嘛。
对。
然后那个对。因为后来开始回诊，那时候还没有去，然后我就问我的内科医师啊，然后就说，其实现在可能比较担心的是你伤口，因为它是纵切嘛，
对，
所以那你肚子用力的时候，它会横向用力，
对，
然后他是怕就是伤口会那个裂开或什么，所以他就是建议我就是至少六个月，啊、好一点就是12个月这样子，但我两个月就偷跑去了，对不起医生。
哎，你后来你开刀有没有用防粘连片？
有
吗？
有
，OK， 有解决问题。
希望，我们希望他解决。因为当年第一次开刀的时候，那个时候
没有。
我后来查了一下历史的资料了，就国外美国已经有防粘连贴片，
可是那时候没放，
只是那时候台湾还没有。
每个人的期待都不同啦。那刚刚讲的都是病人对医师的期待嘛。那我来讲一个现在医师对病人的期待。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阿公啊，他本来是在我们主任那边那个尿尿排尿障碍、慢性射护腺肥大拿药。有一天他就跑来找我，他说：“郭医师，听说你很会割包皮，包皮割得很好。那我包皮长长了，那你帮我割。快90岁的阿公，我想说包皮还能再长回来？哇！我说这么多年没看过。他说他年轻做阿兵哥的时候割过，他说他长长，所以我都要脱裤子看。结果他是年纪大，肚子很大嘛，就松了，所以连肚皮连结外面的那个皮又压下来。
不是长长，是脱长了。
是脱长，皮松了。就像年纪大，皮松了。我说，那你这要割，可能也只能割一点点嘛，就松的部分。我说，可能对你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根治。他说，没关系，割了再说嘛，先割再说嘛，你反正你很会割嘛。然后我说，好吧，你要那我就帮你割吧。
花旗想看你表演。
OK， 我还给他用健保的嘞，阿弥陀佛。我就把他那一小圈拿掉了，又拿掉，那当然想当然不能解决问题嘛，因为肚皮还是那么大嘛，他尿尿的时候肚皮还是盖住他的生殖器啊。我就说啊，那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改善？他说没改善。我说啊、哦，那这怎么办呢？那不然我再开药，那个排尿射护腺排尿的药给你吃。他就说啊，没关系啦，那就这样嘛，我命不好。哎、不是你的错，医师不是你的错，是我命不好。
你应该推荐他去医美啊。
割肚皮吗？对，我也有跟他提过，我找整形外科一起来弄肚皮，他说不要，就是要割包皮嘛。那问题是，他每次又3个月又要回诊拿射护腺排尿的药嘛，每3个月要回来找一次，所以他现在挂号回来，我看了都怕。爷爷一进来又要看到，哎，不是你的错。
这听得怪怪的，
对、啊，
就是你命不好才会碰到我，你还一直回来命不好，好奇怪，听得蛮怪，也不是，反而你他没安慰到你，
没安慰到我。
那我想分享我之前在护理界的一些经验哦，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实习的时候啊，然后病人就会有一个那个阿嬷，她年纪比较大，然后她来开心脏的刀，那因为长期卧床的关系，所以她本身有气喘病史，所以她呼吸道就常常很不舒服，很不顺。那我们就赶快去找学姐，主妇学姐，请问这个病人啊，阿嬷说她没穿裤啊，结果那个主妇来就很淡定跟她说，阿嬷，你吼在放轻松吼，倒搭喘，然后阿嬷就用那个最后的洪荒之力跟她说，我就没穿裤来，不给我倒搭喘，然后就很愤怒这样子， 对，那我在旁边就是哇，阿嬷就已经很不行不舒服了，那我们就是能够做到是安抚她，给她情绪上的支持，而就说阿嬷，就是现在我们能帮你做的都是你就是以外力的介入啊，帮你做一些复健啊，可是真的要让你能够呼吸顺畅，你还是要自己下来常常运动啊，慢慢走啊。她精神上得到了一些支持之后，她就慢慢的比较愿意开始做一些自主上的运动，然后呼吸也会慢慢的比较好了。
来，我们看第三样，
是不是工作很累，生病要好好休息哦？
会，我会生气。
你会？
不是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啊，每次像医生说，像很多一些中医都说啊，你要早点睡啊，你要早一点睡啊。我想说，有小孩怎么可能早一点睡？所以听到这种话，就会觉得说，你有讲等于没有讲。就是可以给别的建议，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要检讨一下，有时候我们去看医师就会讲说，医师我这样晚上都睡不好，你压力那么大怎么睡得好，你常常来问这个问题不是白问的吗？我常常叫你要放轻松，你不要太累，你想太多事情，可是也不能不想，
对
对不对啊？你每次回去看营养师都你的里面有改，但外面体重还是那么重的原因是因为你都压力太大，
对，
那你能放轻松吗？
对啊，
刚刚的确有些人讨论说医生能不能就只讲专业的就好，其他的就不要提到，可是开诊所真的要跟病人把干净，好，那偶尔有几个病人
说如果趴着就可以随便一点自己开就要认真，
有业绩啊，偶尔我们就真的遇到几个病人真的太急了，来不及跟他把干净他就走了，有的时候他就会抱怨说我等了两个小时，看了三分钟，但是如果你跟他拨一点干净，讲几句话，问一下他的狗猫啊，他回去的心理感觉就不一样，他就会觉得说，你看医生除了看完病之后，还关心到我家的狗啊、猫啊、鸡啊之类的。
那你怎么知道他有养这些？
对啊，
一次一次慢慢拨干净。
会不会记错了？会不会记错人了？
其实我都会记得。
病人会想到，哇，你还记得我家狗？
对，
对，要我们当医师就会乱讲，你们家猫我们。家没养吗？只有狗，这他已经记得清楚。
所以其实小细节我们真的都记得啊。这个小朋友他不要用鸭舌板啊，小朋友喜欢公主的贴纸，这个我们都会记得。那既然要跟病人把干净，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说，真的最百搭，真的跟大人比较不会有影响的，真的是说啊，最近工作是不是很累啊？要早一点睡啊，生病好好休息才会好得快。这基本上都没有出过问题。可是呢，多年前曾经有一次这个我就说，你最近工作是不是很累？生病要好好休息。他就，他就叹气，就开始掉眼泪了。后来他就告诉我说，那个年代在流行无薪假。然后他就是被那个老板告诉他说，你最近这三个月就先在家里休息啊，就是没有薪水。我就觉得啊，这个安慰好像没有安慰到他，好像反而还跟他更难过。我就只好跟他说，我
那你赶快去找工作啊。
更坏，对啊，
没工作是不对的，要找工作啊，你要自力更生啊，不然当没有用的人啊。
我如果真的讲这个话，我大概会被反驳。我就只好跟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有点羡慕你，我如果可以放假，我应该心情也会很好。就他就说，陈医师，我知道你安慰我啊，我知道是我不够努力。
你知道就好了哈。
老板没有看到我的好，所以他让我放假。我就觉得说，原来在某个时期我们要讲某些话还要看景气，还要看时机啦，有些景气之下这句话是不能说的啦。
所以你现在发现长期休息没漫无目标的时候会比你工作忙更为有忧郁症。
对，
因为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
我讲艺人最清楚的，艺人常常年假出去很开心嘛，可是年假知道要回来，比如年初八回来，年初九、年初十就有工作，你那个假休的是很愉快的。
对。
可是有一种是休到年初十五回来，二十五还没通过。你知道那种心情吗？
有
。回到家到底什么时候遥遥无期啊？
比谁开工早有没有？
对。
每天电话自己还翻一下，自己打给自己。接下来看超怕阴道破掉的手术失利，
好崩溃。
因为我们泌尿科是以管归天嘛，我们都是内视镜手术，经由那个尿道进去。 那我们跟腹腔镜不太一样，腹腔镜是打气，我们是灌水。只要有一点血流出来，你就整个画面就是泡在血水里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我们最怕禁忌在开刀的时候，最怕听到禁忌就是破掉了。那有一次呢，因为我们刀表在房间里面嘛，那有一次我就晃到那个房间里面看看，等一下手术什么时候轮到我，因为前面老板在开刀嘛，主任他在开刀，结果好死不死我掏口袋的时候，那个手机45度摔到地面上。那大家知道45度敲下去，那镜面接下来就是镜面龟裂了，很自然拿起来就说一句，咵，破掉了。我是说我手机一部破掉，就好死不死就听到那个气爆声，啪，因为我们那个是水镜嘛，要泡在水里面，那有很多电线管路，在处理射护线在电烧的时候，我们在安装斜帕点还是怎么样，所以在那个膀胱里面气爆了，砰，膀胱就这样打破，然后现场就马上血就流出来，画面都是血，就听到主任在那边大叫，怎么回事？然后就去查那些管路线路，所以我就默默的捡起我的手机，默默的退出房间，就怕他等一下抓狂，说刚谁说的？
乌鸦嘴。
对呀、啊，就好死报应来了。下一次轮到我自己，遇到一个输尿管狭窄，那我想要通嘛，就听到砰一声，决定说这样是破掉了。那我照推那个。活动式的那个摄影机来摄影，照放射线摄影，哎，有过啊，狭窄的地方有过啊，没事啊。结果再往上推一点，刚刚那个手势下去，他那个尖头的地方把肾脏稍微砰多了一个小洞，我转头就瞪他乌鸦嘴，他就说只好赶快叫雷射上来止血。
听这个，他刚刚讲这个地方破掉，我好心有戚戚焉。说真的，那个腹腔手术完哦，那个身上，我算一下。5根管子，你就想像那个你的手机有5条充电线插着它，所以呢，那又像医生刚才讲的，就是他要鼓励你常常下床走动，刺激肠胃重新开机嘛 ，reboot， 它才会蠕动嘛。所以你每天都要带着那五根大袋小袋管子什么这样，然后就要在医院的走道一直走。我看那时候真的很凄凉，你半夜的时候就是你为了要让它赶快排气、赶快蠕动，我就一个人在医院里面一直沿着。而且你又痛，我第一次开刀是18岁的，我大概手术完过1天半我就排气了，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同学就已经来找我陪我住院，然后大家可以看电视，然后吃东西、喝汤、吃稀饭。但是到38岁开的这一次，我好像等了5天才排气，因为可能新陈代谢也变慢了，身体的反应机能变慢。但是那5天就是相当痛苦啊，人在这种我刚讲的病急慌忙慌张当中。你的情绪的那个压力只会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是很疯狂的，就是我又睡不着，我找一个目前来讲眼前最不舒服的，我就把尿管拔掉了，然后我就开始试着这样扯它扯它扯它，
你选错了，那个是最痛的，
对
对，
因为你做错动作了，
对。
Anyway， 我就把，因为大家都专业，所以你们听懂，就是，但我现在告诉大家，我
选了一个最恐怖的
，How stupid I am， 我就一直用力拔，怎么都拔不出来这样，然后后来拔到真的痛不了 ，OK， 好，我放弃，因为我本来痛苦指数在100，然后现在大概又多了130%，然后我就好，就等吧，然后我的大夜班护理师也就来，然后就帮我 check 点滴的时候，我就说，护理师，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坦诚，怎么了？我说我刚才尝试着拔掉我的尿管，然后他本来在，那所以呢，你拔掉吗？我说没有，后来太痛，我放弃了。哦，好险！因为其实是这样，他有跟我解释，他说现在尿管是你塞进去之后，它会有个充气的装置，有一个
固定球，
它会固定，对，固定，然后所以它抵在你的尿道膀胱抵在那里，所以我现在硬扯的时候，我等于是在硬扯把那个。比那个口径大的一个气球，我想硬把它扯出来。他说：“好险你没有成功，因为你如果成功的话，应该就会造成膀胱破裂，然后会
开刀，
要重开刀，因为没办法止血嘛。”
对对，
好可怕。所以
要再新开刀，
那你就不止膀粘连，你以后还有尿道粘连。
对，而且
就要来通一通，
而且那个护理师要写异常报告。
对，然后我们就会送你说你没有这样做，搞不好必先自宫。
你们不要再骂我了。承认我的错误了，
一病又复发，是不是没把我医好？
是病人来就说，哦，医生，我鼻窦炎，你2个月前帮我治好，可是我现在要来，是不是你
药就没有开启，或者是你没有把我治好，让我又复发。可是其实不是，你本来就有可能会再感冒，感冒完之后就有可能又会再发作鼻窦炎，不只是这些小病是，癌症也有可能是，对。所以我要分享一个例子，是一个我之前是在医院工作，然后这一个50多岁的一个餐厅的老板，然后他之前就是20-30岁的时候都有吃槟榔，吃了20几年，然后后来30-40岁的时候就戒掉了，然后来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这次在餐厅吃东就是试味道的时候，发现他舌头的地方就硬硬的，然后都会有点流血，然后每次吃的时候就哎好像味觉有点不见，然后来看的时候发现哎那个舌尖的地方它又长了一个大概2公分的瘤，然后一切片，哎，果然是口腔癌。嗯，然后就他就是很配合治疗，然后就是我们帮他把做一个半舌切除，然后把淋巴扩清之后，后来再去做一些放射跟化学治疗，恢复的都很好，然后也每个月都回来追踪。可是隔了半年，然后他又跟我说，哎，医生，为什么我这次口水又有血跑出来？他左边后面牙龈的那边又长了一颗出来。我就跟他说，哎，你这个可能又有癌症哦。然后他当下就是非常的不能接受，有点生气，说，哎，怎么可能过半年就又有癌症？是不是那个时候切的时候根本没有切干净？对，就没有把我医好这样子。可是他没有想到，其实是我们吃槟榔的时候，你整个嘴巴都有在吃。所以你的那些槟榔里面的致癌物质是整个嘴巴都会有，对，所以我们会开完手术之后建议你规则追踪，就是因为我们怕你会可能长另外的新的癌症出来，所以这个不是癌症，不是我们癌症没有切干净，我们就是切干净了，让你已经好好的活下来，你才有机会再得第二次。
有安慰到。
其实这种癌症复发是比比皆是嘛。
对。
不然你怎么看？
这个不算复发，复发是你又再发生的，
就另外长的。
对，这个就是叫 second primary， 就是长再长一颗。对，然后后来要好好解释，解释完之后他是比较可以放心这样。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对疾病的那个认知跟医生其实要好好讨论，要不然就是可能会在诊间里面会大打全武行，也有可能。
通常我们去看病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有年轻人，就是说生病的如果是长者，就会希望你的家属帮忙听医生讲的话。那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他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就是长了一个26公分左右哦，都是快30公分的一个那个肠胃的积食癌。一般来讲，我们是看到癌症就先开刀嘛，对不对？先治疗好，那这个呢就可以有选择性。好，门诊的时候呢，他就是呢跟爸爸妈妈都去听喽。各位听到哦，就家长一起都去了。那去听完之后回去，爸爸妈妈就说啊，我这个儿子啊，哦就是宝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请了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生，所以他就跟这个医院的院长，然后主管。就拜托了很多很多的公关，然后跟这个主治医师说，我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主治一看，哦，好吧，院长谁都来关说啦，是不是就超级超级超级超级的 VIP？ 就跟病人讲了，他说，哦，因为你这个关系啊，所以我希望你为了安全起见，你先把你这个积脂瘤从26公分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的时候会比较安全，这时候我再把你转给外科医师。结果呢，就是回诊的时候呢，那一天刚好这个病人不能回去，就是爸爸妈妈就比较关心，就帮他去拿下一次要去做检查治疗的单子，就一进去呢，医生就开给他之后，这时候妈妈就关心了，就说啊，他这个我儿子这个进展现在多少了？然后那个医生看一看说，哦，26现在已经23公分了，哦，有缩小了3公分，非常非常好，恭喜你。那爸爸就急啦，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到现在才3公分呢，这样会不会万一这个癌症啊，会不会复发，会不会转移？然后会不会这样拖太久？那这个到时候会不会没办法治疗？那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权威医生啊，要不是看在你是院长带来的 VIP， 我早就把你轰出去。他当场就把病历盖起来，就说：好，那你现在请你出去，直接找外科医师做治疗。从此呢，他就列入黑名单，一不能挂号，二也不能看他的诊，三呢他问什么都不行。后来这个病人就说，爸，你干嘛问这个问题呢？但是医师当初就有跟我们讲，一定要这时间的是一个长期抗战，你干嘛去问这个问题？而且当初院长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就还有其他人就有讲，而且护士就交代我们说，千万不可以问这个主治医师说，哎，我这个还要多久？甚至跟你讲说，这样会不会延误我？所有的话之前第一天就跟你讲，你怎么今天又问呢？好吧，最后还是又去拜托院长，然后再拜托民意代表，然后再拜托他，然后大概挂了3-4次之后，终于 这院长才点头，然后呢，全家都不敢再问说，请问还要多久，会不会转移？
以后只能开口，那请问那个出口在哪里？
太久还有，
这关键点是在。你不要看健保，你付费就好了。
我个人啊，我个人都会跟我所有的朋友讲，因为我所有朋友问我都会第一句，他说：“哎，丽华姐，你知道谁哪个医生最强最厉害？”我从来都跟他讲说，其实你应该说你跟谁最有缘。像我们家就有一个人呢，就是有一个家族啊，他们全家看同样一个科泌尿科，看了三个不同医师。因为我们是介绍院长级的给他，结果他爸爸就说我不喜欢他，那个院长这个讲话我不是很喜欢。所以反过来讲说，其实你要跟医生有缘呐。医生缘呐，上重要啦！我来讲，真的。
你看泌尿科龟家豪，他也很多人喜欢他，对，当然有很多背后骂的。特地挂号进来嘛，你看，每三个月都要挂号进来嘛，都赶快了。五郎，哎，两我光这医生就好了，帮我啊，我定免搞这么多啊，
所以医生
真的有这种啊。
那因为我有固定的妇产科医生嘛，那因为有时候难免女生就是会妇科会有点问题，所以会定期就是跟他拿口服药跟药膏擦。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去看我这个定期看的妇产科医生，他就放产假。所以呢，就有个代班的妇产科医生，所以我只能挂他的号。然后就后来看了之后呢，我就想说他应该有看到我之前的病例嘛，都知道我用什么药。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开口服药给我？而且他开的另外一种药膏也不是我常用的。然后我只是问他一个问题，说：哎，那之前那个某某医生开的都是口服药跟这个药膏，然后为什么你开的是另外一种？然后他直接就说：那你可以等他放假回来再看他。这样他是不是也是？
他没有拒绝你，
他没有拒绝我，他只用另外一种态度。
我想拒绝看诊是连挂都不给他挂这样啊，但是因为同治疗同一个疾病，他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切入，那你不能硬逼医生一定要照你前一个的角度。
可是我有我的询问，我是询问，而且我
他给你建议啦，
对，
而且是很直接的，就是你要的建议啊，他没有错啊。
我觉得你不可以提另外一个医生的名字，因为这样感觉有比较，
没错。
你要说，哎，那跟我之前的药有什么不一样？类似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要去打听，像我们有个病人，就是像这样问之后，我们医生就现在是你医生还是我医生？他又被赶出去了。
对啊，你看，所以我觉得医生的个性也是。
妖魔鬼怪的也有，
对呀，
真的真的。
好，来接着看下面一个，你再不处理，你能保证会治好吗？
之前有一个三十几岁的木工，然后工作的时候就不小心把他的右手食指跟第三指锯掉，哎呦，然后锯断了之后，反正就是来的时候就血流得很厉害，我们就先帮他止血，然后把他断指保存起来之后汇诊整形外科医师。那整形外科医师其实他也来看了，看了之后就跟他说：“哎，你这个要全身麻醉，要去手术房，可能要开很久，因为他呢还要接神经血管，所以因为他全身麻醉，他必须要不能吃东西一段时间，至少六，可能要到六个，甚至有的麻醉科医师说我要八个小时才要麻。
看你做多沉啊。”
对，那个整形外科医师也跟病人解释了，那我们也帮他做一些止痛的一些针剂给了，啊，病人就等一等就不耐烦，就开始看时间，看一看就说：“啊，为什么现在不开？”啊，是怎样？是没有包红包还是怎么样啊？为什么要不开？而且态度就很凶嘛。然后我就去跟他解释，我说没有啊，刚才整形外科医师不是也跟你说了吗？就是我们必须要不能吃东西一段时间，麻醉才比较安全呢、啊。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啊，就打了差不多20分钟之后，他说我找议员来啊，然后议员就真的来了。那议员也
蛮闲的
哈，那议员态度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可能是转达过程都有问题。反正议员来也是就在那边那摔病历啊，就说啊你们再不赶快处理，我要找那个院长来啊，要给媒体那个。然后我们就跟他解释，我说没有不开啊，就是会开，一定会开，但是就是必须要等麻醉时间到。哎，是慢慢跟他讲。然后反正他也讲不通，然后说你们找那个整形外科主治来。那整形外科主治其实很可怜，因为他为了等这一台刀，他也不回家，他就在楼上值班室，所以他接到电话他就下来，然后就听到议员正好在那边骂，说啊你们能够保证说现在不处理，到时候接回来功能会一样好吗？啊，本来是议员在摔病历，就整形外科医生抱着病历也是摔。他说你搞清楚哦，是我把这个手指锯断的吗？啊，是我把这个手指锯断的吗？哦，我有说不开吗？我也跟你说我们要开啊，而且麻醉时间还没有办法麻醉啊，你是要叫我怎么开？然后反正就是 整胸外科医师就说，科医师，这个病人我不要接啊，我也不能老实跟病人讲说整胸外科医师说不给你开刀，我就跑去跟病人说，我说哎呀，你们两个刚才这样指着鼻子骂，啊你敢给他开吗？我也不能跟他说，啊整外科医师说不帮你开的。
可是你不可能这样拖过时间哦。
对啊，我就跟他说，啊你敢给他开吗？他说。啊！我要是开了，他给我怎么样？
就两只手指会接错啊。
而且他那是最主要是他右手，他惯用手的第二指、第三指功能非常重要。哎，他就说啊，要不然你帮我看要转去哪里？然后我们就开始帮他打那个转诊电话、啊。而且你也不能跟他说，哎，因为病人刚刚跟整形外科医师大吵一架，我就要略过这一部分。我说，嗯，因为我们现在开刀房有点满，那病人想要早一点处理这个伤口。对啊，也是打了好几通，后来好不容易就转出去，
就真转院了。可是你这样就耗掉几个小时了，黄金时期。
不过还好，因为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其实整外医师其实跟他病解完，他其实还要等四个小时。他等了半个小时。
对啊，那个手指如果要多久之内接都还有。
其实我们只要把断肢保存好，其实这个是 OK， 当然可以尽快接是最好了。可是因为他才刚吃完东西，麻醉风险其实还是他们考量的。
嗯，这样还转拿手指再转院。要去跟他低声下去，不好意思，我刚刚失礼了，待会再接就好了嘛。
对啊，可是那个病人也是很硬。
对啊，因为他也要拿着手指等议员来。
啊，等议员。我们看最后一个。
病患狂凹折扣，又怕医师偷工减料。
这种还可以凹折扣吗？
是带一张健保卡来，顺便这个也看，那个也看。医生常常有这种的。
其实刚刚听过了，那医病关系其实都在叫态度决定一切了哈，病人的态度，医师的态度。那这个发生在我身上哈，我的像是，其实你可以质疑我的专业，但是不能质疑我的贞操哦，这是非常 care 的一点哈。那病人到底会不会讨价还价对医疗？其实他们到医院，比如说医院现在有很多的自费的医材啊等等哈，到了医院，比如说都均医价，我说多少就多少，不可能有打折。可是很奇怪哦，到了诊所，他们认为诊所应该是可以杀价的，就会杀哈。那我的诊所其实有做一个叫做洗血，叫洗血脂肪那个东西哈，那是自费的。那有一天有一个先生哦，他说他是我的粉丝，他带着他太太一直来门诊咨询，他说他们想要做这样的治疗。那报价之后，他们就会讲哦这么贵哦，那就说洪医师可不可以打个折扣哈？那他这样说，他说哎洪医师，我太太要一起过来做，你可不可以我们两个一起做？你可以这样，那我这样讲 OK 啊，那我就给他打个九折。那打完九折之后，哦他发现哎他怎么才简单单两句话。我就打折扣了，他想可以再乘胜追击，他说洪医师还是很贵，那我之后可能都会在你那边，可不可以再打一点折扣啊？那我在想这样撸下去也撸不完，那在想我后面还有很多的行程，就说啊我就再把你去掉零头，去掉零头，哇他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太容易帮人家打折扣了，所以后来那个护理长就非常不高兴，结果要到了那个要做检查前一天，护理长就跟我讲一件事，他说洪医师那个病人要求说你们隔天来装机器的时候他整个要在现场。那我说为什么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你知道我们要装机器要把那个什么拆封需要耗掉一段时间，还有一些无菌操作。然后他说病人说洪医师给他这么优惠的折扣会不会偷工减料把那个过滤器用重复使用。哇塞我听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我给一个最他质疑我用重复使用的那些器材哦，所以后来我经过这件事我都均一价哦，再也没有那种折扣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均一价
被打了折扣他怎么那么爽快打你，
是突然打骨折你觉得
对不过这些之外呢，我们当然医院里还有很多，比如说病床啊、方位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忌讳的东西呢？陈医师，
就是啊，其实像我们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说，哎，我在住院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房型嘛，啊，医院都会规划嘛，比如说这个楼层是健保房，那个楼层是双人房，那个是单人房这样子。那可是呢，不管任何楼层，它都会有，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例，比如说一个健保床，它是一个房间会有四张床的，可是它那一层楼里面总是会有一两间拿来做特殊用途的那个病房，那种特殊用途要么就是拿来急救，要么就是特殊隔离。那我自己故事是一样，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蜂窝性组织炎的一个男性，他本身就有抽烟的习惯了，结果呢，从中午开始，护理人员就开始通报找不到这个病人这样子，然后想说大概又跑去抽烟台哪里就啰啰嗦这样，结果。 后来呢，突然间护理人员就突然间走过那个隔离病房的时候，就突然听到嘣嘣嘣嘣很大声，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发现这个病人竟然跑到里面去。这个病人呢，他因为住健保房，那他想休息，他觉得隔壁床很吵。嗯，那结果呢，他们闲晃闲晃，发现这个有一个房间，就是好像单人房的设备，又没人。他想说，他中午他去睡个午觉，这样，因为他睡午觉觉得隔壁床很吵。啊，殊不知那是刚好因为前面的隔离的病人出去之后，清洁人员清洁完，他门还没关起来。好啊，然后他就进去睡了。啊，睡了之后，反正就阴错阳差就关起来，因为那个门一般是有一个那个门禁的锁在上面，好，要么就要输密码，要么就要刷卡，不然的话就反锁在里面啊。他那时候在里面睡一下午，睡得很开心，然后可能醒来的时候也慌了，不知道怎么出来。然后其实他所有的病房都有一个急救铃可以按，但是他不知道，他就在那边拼命敲门，他敲了半天，他说敲了半个小时，护理人员刚好推车过去才发现，这样，还把他救出来啊。所以其实有些这个医疗院所的一个房间就是说除了床不能乱躺以外，不要觉得里面好像还不错。错的，可以占个便宜的房间，就跑进去给他踹踹看这样子。对啊，
不是医院不能乱逛
啊。对，
我来讲一个医院的忌讳哈。大家知道现在医学中心那个停车场大部分都在地下室，可是以前我们那个我服务的那家医院因为位在那个市区，然后地下人稠，那急诊室在这边，然后外面就是停车场，车子不能乱停，那就发生一件非常忌讳的事哈。有一天，那一天我当实习医师，然后在内科急诊，那一天送来一个那个到院死亡，我们就一直压完之后失败了，然后好累，然后休息一下，我决定去看一下那个留观室的病人，因为压太久了哈。那时候我那个学长就跟我讲，学弟学弟，你可不可以去问一下，去留观室问一下，说停在我们急诊室门口第一号停车格那个车子是谁的，叫他来找我一下，他要跟他讨论一下。那他说有人投诉，今天已经第三个在投诉那辆车子。那他说为什么投诉，我就好奇跑出去看了一下，那是一辆那个小发财车，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车斗，然后上面就有一个佛祖，啊，佛祖上面写接引极乐世界。啊，刚刚他停在那个急诊室入口的第一个位置，
不行。然后
接大腿。
对，那他说，刚刚那个到院死没有救回来，那个家属会质疑说，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很忌讳哈，就是因为这个带衰他，害他没有救回来。今天已经是第三个了，可是这台车从早上就一直停到现在哦。
所以到那里就直接接走，到那里。
我后来这个一定是那个留观室的病人，我后来去留观室管，找到早上有一个那个气喘的病人被送进来，那他本来就是那种殡葬业的那个接引的那个车子啊，他们本来是明天，他们都已经装好了，明天要执行任务。那刚好他爸爸突然喘起来啊，他也临时找不到其他的车，
就用这个车
带就接过来。那接过来问题是他本来想说大概两个小时就离开嘛，可是他爸爸状况比较不好，要住院，我们要把他留观。结果还好，我跟他沟通，他说反正他明天也有事情，那台车晚上他们就会开走了，所以如果万一那个停在急诊室门口的车子注意那就是有一些忌讳，真的要特别小心。
也不能不信邪，好像到还没进去就接走了，到那边。
从以前训练到现在，都知道说啊，什么不能吃凤梨啦，不能什么讲什么旺旺啦。然后呢，这个也不能够说啊，今天好轻松，今天都没人，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顾虑跟禁忌啊。以前我们在练习生、实习生的时候，会到每一科去训练的时候，急诊啊，晚上7点到隔天早上7点，然后大概晚上11点左右，其实因为真的病人不多，我们知道了，但是不大敢讲，可是就点了那个卤味，大家围在那边吃，啊，一边吃的时候，有一个护理师，他其实才来1-2年。然后说啊，学姐跟我说今天会很忙，你看都没人，半个人都没有，他就这样讲，我们大家都拍桌骂他说，没有人，很轻松，我们心里知道就好了，明天下班了就离开就算了，你不要讲。他说我不相信这个啦，你看真的都没人啊，半个人都没有啊，我们又拍桌子又骂了他一次。然后他就觉得很委屈，可是实际上接下来的1-2个小时还真的都没人啊。大家应该会觉得说待会是不是瞬间就大量伤患，其实也没有啦，真的也没什么人，但是呢等一下就送来半个人，那个人就是大半夜的，然后呢骑着摩托车不知道去买什么啊，前面一辆车斜停，然后那个货车是有那个车斗，他上升到一半，骑过去就
切一半，
消掉
下面。哇， 后来人是没有救回来。可是我们才想到，他是说都没人，那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
半个人
没有，半个人都没有，
就送半个人来。
结果等一下送来半个人，我们就跟他说，你真的不要不信邪啊，这种话就不要乱讲了。
你看我们今天讨论那么多，其实每个行业都有每个人禁忌啊，尤其是医院禁忌更多，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误触这些地人，否则惹了一身麻烦啊。谢谢。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